主题是耶稣是基督是主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真好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神真好。我们的神是真的，我们的神是好的，我们的神真好。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曾经想到说要给一光打个电话，要他唱228首，但是三跑就没打这个电话，忘记了，忙过去了。结果他今天上来领唱歌，第一首就唱228首。我们的神非常的奇妙，有时候在侍奉主的这些年当中会碰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唱这首诗歌？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歌词是说，人生如花草木，生长仅瞬间，转眼枯干朽坏，唯你永不变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是主，那我那个时候在想我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题目呢，我就想到说我们有句俗话叫做名花有主啊，想用这个来做一个引言。那根据圣经上的一句话，请大家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。以赛亚书第40章这样子来描写我们的人生，他说我们每个人好像是草，好像是花一样。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啊，第40章的第7节，我看从第6节开始，我读一下啊。第40章第6节，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圣经说我们的一生好像是花，好像是草，花草人生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样子的一生当中我们也算是名花有主，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是有主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想到了这228首，但感谢主他奇妙的带领啊，这首诗还是我们唱出来了，把一切都献给主。我们感谢主，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主你也是对我们真好的神。天父，你是真神，你是好神，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你对你儿女的心是要赏赐我们恩典的心。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每个人怀着信心，怀着一个敞开的心到你面前来，也求主赐下话语，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接受圣灵的引导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基督是主。最近我们开始信仰与人生的正道系列，今天是第2讲，题目是基督是主。基督徒常常说主耶稣主耶稣，我们会在耶稣的前面加上一个主字，这个主字不是随便加的，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，表示说对你这位基督徒来说，耶稣不是别人，而是你的主，你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，所以你才会称他为主耶稣。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，你不是一个无舵之舟，也不是没有人管的孩子，而是有人给你做主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对整个教会来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而教会爱基督，顺服于基督的主权之下，他是我们全体教会的主。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注意两句话，一句话是主基督，另外一句话是认耶稣为主。这两句话 在圣经里面有很特殊的地位，一句话是跟耶稣的降生有关系的，另外一句话是跟一个人得救有关系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是主基督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神差派天使报佳音，这样子说：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弟兄姐妹，新约圣经的起头是福音书，那福音书的起头是基督降生。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把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还有耶稣基督他的身份都很清楚地说出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他做事清清楚楚，他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把事情讲清楚，然后中途会再三的提醒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改变。天使告诉野地里的牧羊人说，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目的是要拯救万民，而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主基督。所以天使这样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不是只关乎以色列一个民族，而是关乎万民，包括你在内。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耶稣降生是为了拯救你，使你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么降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，他的身份是什么呢？天使说他的身份就是主基督，他是生下来做王的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野地里的牧羊人还有东方的博士见到他的时候，不是说哎，这个 baby 很 cute， 这 baby 很可爱，让我来抱一抱吧，让我来摸一摸他的头，他们怎么做？他们就俯伏在地上说拜那个孩子，拜那个婴孩，他们是把他当作君王，当作主那样子来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的话特别清楚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主，是主基督。第二句话是认耶稣为主，这是讲到说我们怎么可以得救。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不是说口里认耶稣为救主就必得救，而是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。那关于得救的事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的话不是随便说的，不是说哎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没有什么关系嘛。那圣经说认耶稣为主，就是认耶稣为主，而不是认耶稣为救主。那有什么不一样？救主一次拯救，永远拯救，那主却是一日为主，终身为主。我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小时候住在新店碧潭那里，我小时候不太会游泳，但是有一次在新店河里面游泳，不晓得怎么样，突然一下脚底下就踩空了，下面就没底了，然后人就灭顶了，然后就在水里面这边挣扎。那旁边有个大人看到了，就把我给救上去了。那对我来说的话，那个人应该可以算是救命恩人，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，也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，我就这样子又过了这么多年就过下来了。他是救命的恩人，但是他跟我现在的生活不太有关系。如果耶稣只是救主的话，他可以说只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很遥远的救命恩人啊。你得救之后你可以过自己的日子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如果耶稣是主的话，那就表示说每天的生活都跟他有关系，要他来管理你的生活。所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就表示说一个人他愿意跟耶稣建立起永远的关系来。所以我以前是哎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可是现在我改了，我以后都听耶稣的，他是我的主。那像这样子改变生活的方向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，也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，就说你真悔改了，你愿意每天以耶稣为主改变人生的方向，而不是说哎，我就是要一张上天堂的门票，那我听说
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就可以有这张门票。那么我就说我信主了，然后我就有这张门票，然后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。等到有一天我死了，我就拿出这张门票给天使看，他就放我到天堂里面去。不是这个样子。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而且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以大能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，就是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管理。那世界上的事情，世界上的事物，大致上你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接受管理的，还有一类是不接受管理的。好比说这整个的宇宙，它是接受管理的，这宇宙是有规律的，那个星球它的运行，它不是在那里乱转，它有自己的轨道，所以它是接受一种力量的管理，让它走在一定的轨道里面。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学，从上学到上班，都是在有管理的情况之下进行，家有家的规矩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矩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连国家都有国家的法律。那整个的大自然跟人类的社会都接受管理，而我们也是因为接受管理而得到好处而蒙福。如果说不接受管理，那另外一类少数的那不接受管理的，他就会出轨，他就会出错，他就会有祸事临身。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样子，如果说从小到大我们说不接受管理，在家里面不听父母的话，学校里面爱上课就上课，不上课就旷课，到公司的地方也是随便为所欲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好处。为了加强这个印象，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，就是有主跟无主的分别哈。两张图片，一个是有主的房子，左边那张图片是接受管理的，右边那张图片呢是不接受管理的。左边那张图片，你们看它草地很绿很平整，有美丽的鲜花，有铁栏杆，那远远有个小木屋，看起来也是好好的。可是右边的那个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已经变黄了，铁栏杆也都生锈了，房子的油漆也都剥落了。那为什么同样的是房子，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呢？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一栋房子有主人，一栋房子没有主人。有主人的房子，主人就会好好的管理它，没有主人的房子就没有人管理，它就会逐渐的变坏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栋房子，这间房子好不好就看有没有主人住在里面。所以圣经是这么说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嘛？那个圣灵的殿，这个 oikos 这个字，我们一般是翻成是房子或者是家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是殿，就是其实就是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 oikos， 就是神的房子，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表示说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主人的房子，接受管理的，因为神他自己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愿意接受基督为主，也就是接受过一个圣灵管理的生活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，说现在我的情况，我的人生谁做主？雅各书有一段经文啊，描写一个人自己做主的情况。这句经文这么讲，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弟兄姐妹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生很短暂，好像云雾一样。像这一点的话，我是越来越有感受哈。可是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，人很喜欢去自己做主，自己打算 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要得什么，要去哪里，去某城，做什么，做买卖，得什么，得利，要去哪里，去洛杉矶，做什么，读书，做事，生活，得什么，得学位，得薪水，得一份稳定的生活。那圣经提醒我们说，不要只顾着自己打算，要请耶稣基督来为你做主。不要只是说我想要今年明年今天明天要做什么，你们应该问主说，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，也可以做那件事情。他是告诉我们说，多半的人他喜欢自己做主。那其实如果是神的儿女，应该是请耶稣基督来做主，因为连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。多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本来是一个怀疑心特别强的人，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，但是他属灵的反应特别快。当他一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，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就拜主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的。那多马的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就说你是我的主，也是我的神，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。当我们称呼他是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他就真的是要做我们的主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叫耶稣主耶稣？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主？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生命的主？他如果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权的话，他可不可以当家，可不可以做主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看基督是主这个题目，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想把它简单一点来看重点。我就想到整本圣经当中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，讲的最多的是用牧羊人跟羊来做比喻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的比喻。那我来读一段耶稣啊，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他的一些事情。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样说，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然后接着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为什么怜悯他们？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有去传道，有去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，他为什么看到一群一群的人就觉得他们羊没有牧人？就是这些人生活当中，耶稣觉得是他们没有主。你想想看，那个羊，如果你看到羊在那里自己走，没有牧羊人带他的时候，你会蛮着急的，说哎，怎么没有人带他们？而耶稣的眼中看到这些在生活上忙忙碌碌的人群的时候，心里就怜悯他们，说他们好像困苦流离的人，又好像这些羊没有牧人一样。那么说，如果羊有了牧人，应该是怎么个情况呢？在民数里面有几节圣经讲得特别的清楚，说当有牧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个时候是摩西的生命要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他跟神之间的一些对话。摩西对神，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摩西很担心说，一旦自己不在了之后，这些会众变成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，所以求神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，并且引导他们。治理与引导，弟兄姐妹，是牧羊人所做的两件最主要的事情，一个是治理，一个是引导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生活当中有主的话，主在他的生命当中做的主要的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治理，一个是引导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基督是主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，就基督他就是我人生的主宰。如果你说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耶稣是我的主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对耶稣说，耶稣你是我人生的主宰，你在我身上可以做主掌权，你可以治理我。再读一遍刚刚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”耶稣肯定自己的地位，说：“我本来就是夫子，我本来就是主。你们如果称呼我主，叫我主耶稣的话，我本来就是。”换句话说，这是耶稣应当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有的地位，当有的身份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讲的就比较仔细一点，耶稣说：“凡我所吩咐的，那这是主在吩咐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那当主发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话，我们就遵守。这是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人生的主宰的时候，我们对于他就有这么一种态度。也许在世界上有时候听到不同的话，不同的声音，人家说要去做这个，要去做那个，但是一旦说跟耶稣的话抵触的话，跟圣经的教导抵触的时候，那如果耶稣是主的话，我们心里马上就会做个决定，我这个时候是要听他的呢，还是听耶稣的，然后就会选择去说听耶稣的，有时候要付出代价来，但是最后还会选择说因为耶稣是主，所以我听他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其实这是神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现代的人越来越聪明，也越来越能干，可以管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也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就是有一样，就是不会管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外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管的东西越来越多，那科技越来越发达。不久之前我们有奥运会，那么大的场面，那么多的人，可以把它 present 的这么美好，这么 perfect， 可以做出想要做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。但是等到曲终人散之后，每一个人要回去过自己的生活，那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得什么牌的，自己的生活可不可以管得好，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人生可不可以管得好，很多时候管不好，就为什么现在的人里面生病的特别多，精神病的也特别多，家庭破裂的特别多，因为我们自己管不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位主宰来管我们。感谢主，这是他的一个恩典啊！我们说耶稣是主，就是接受他做我人生的主宰。另外就是我们的走的方向会问耶稣，耶稣是我人生的舵手引导者。耶稣呼召人的时候，他呼召的方式非常的特别，他说来跟从我，叫我们去跟从他，他说来跟从我。耶稣也讲到说他是牧羊人，他的牧羊人跟他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关系，就是他们彼此了解对方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西门彼得有一次耶稣讲完道之后，居然所有的人都跑走了，本来跟了他一大群人五饼二鱼之后，说跟耶稣很好，有饼吃也有鱼吃，等到耶稣讲了一些属灵的意思之后，他们就都跑走了，只剩下一小群的人。而耶稣问彼得说你们也要走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那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是你的主的话，他是你的牧羊人，你会跟着他走。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会想到说，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做，但是我是不是应该祷告一下，或者是我应该再看一看神的话语，圣经里是怎么说的。那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说主耶稣，你带我前面该怎么走，我这个 decision 我有点怕我会做错决定。然后我们就从神的话语跟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带领，所以会先问主啊，你要我去哪里，然后再问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会有这种寻求的态度，让耶稣来带领我们的一生。第三个意思就是耶稣他是我唯一的主，我想这是对我们现代人最大的一个挑战啊！耶稣这句话讲得很好，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 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啊。就世界上很多东西引诱我们了，那到了时候就说有些东西它的分量越来越重，重到一个地步的话，就是它比耶稣更重，你会觉得说自己花的时间赚钱的时间啦，或者是追求其他东西时间，远远超过说你愿意跟主亲近的时间，你看重这件事情的态度超过你看重主的态度。只能有一位主，一主一信一敬。我特别欣赏保罗他的态度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你们不必再来烦我了，不管是名利或者什么，不需要再来找我，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我觉得他讲这个话特别非常有气魄，也非常的肯定，说我人生已经定了，你们不必再来烦我了，我就是跟耶稣的，只有一位主，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来搅扰我。那他已经决定了，他只侍奉一位主。对教会来说，第四点，基督他是教会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那圣经还有一句话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话，这一点特别需要认识，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二十几年前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在一个教会，人家上主日学的时候，老师就问谁是我们教会的头啊，然后就可爱的姐妹说，这个什么什么牧师是我们教会的头。然后主日学老师很 nice， 他就说不是这样子的，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教会的头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真理。教会只有一个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牧师今天在，明天不在，弟兄姐妹也是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教会的头。最后，耶稣基督是主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有句话叫万王之王。